哦，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主啊，求你今天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恩待仆人，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赐谦卑的心，是讲的讲得清，听的听得明。你让我们藉着你的圣言同盟造就。我们盼望主你早日来到，在世上。德国，以为那时我们都要进入到你给我们预备的千禧年国度中，我们时常祷告的主导文，神的国降临就得以应验，这一天必然来到。我们感谢主，正如老约翰所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感动，我们都会说，主耶稣啊，我们愿你来。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富人与大红龙》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呢，还是跟周边的回教国家继续的战争着啊。那么围绕以色列发生的事呢，我们要十分关注，因为这与主的再来息息相关啊。那么在启示录结尾时呢，主耶稣说：“是了，我必快来。”快，那到底有多快呢？在时间上是含糊的。因为主刻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时间，但在神学上，它的意义是非常精准的。随着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圣灵的降临、教会的建立这些大事之后，在主再来之前，在神的末世行事的日程表上，并没有别的项目了。按照他的时间表，下一个项目就是主的再来。根据马太福音23章，主说，最后一节，主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如果我们根据撒迦利亚先知他所写的这些预言，我们看到主回来，他一定要回到他肉身的族裔中，就是以色列这个族群之中。他回来的地点一定是在橄榄山，在圣地。不是在北京，不是在华盛顿，就是在橄榄山。撒迦利亚先知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东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要裂开，成为极大的谷。主耶稣说，这个升天时，天使就说，你们看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要回到他升天那个地方，就是橄榄山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去过橄榄山，在那里住过啊。那我就去过橄榄山啊，那么启示录呢？我们看到这个主向老约翰启示了世界末了最后7年，就是主再来的这个最后7年这个时期这个称为7年大灾难时期。在这段时间，以色列要受到从来没有受到过的空前绝后的从敌基督而来的大逼迫，以后3年半为高潮啊。所以这个灾难从世界创造世界直到今天，神创造世界直到今天从来没有过。换句话说今天世界上的灾难再大，大不过那段时间的灾难。无论是战争、饥荒、瘟疫，还有假的基督、假的先知、假的使徒、假的传道，他们的疯狂程度都大不过那个时候的情况啊。因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跟门徒说主再来之前必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就是必有离道叛教的事，就是不讲真理了，有教会但是讲的不是真理，已经被撒旦给倒空了，里面讲的都是这个撒旦深奥的理。第二个就是要有那大罪人沉沦之子要显现出来，就是海中上来的兽，敌基督。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并且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那个时候，你拜什么都不行，只能拜他，说超过一切称为神的。而且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保罗说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他来是照撒旦的运动。我们在启示录13章看到撒旦把他的这个座位、能力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么我们说。 这个主啊，我们用主的话来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说啊，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他讲那日子减少了。马可福音说，只是为主的选民，他讲那日子减少了。这主的选民就是指以色列，换句话说，这个时间只定为七年，所以就说他把那日子减少，只定为七年啊，就主七年之后末了，主耶稣就降临了，在哈米斯大基督顿大战的尾声，主耶稣要荣耀的降临，要用他降临的荣光灭掉那敌基督和他领导的众军，他们一起来围攻以色列，要把以色列剪除。那主耶稣降临，用他荣光灭掉他，用口中的气，这个消灭他啊。所以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说啊，那个时候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显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他是迷惑人，把犹太人都骗了啊。以后我们再谈他为什么骗了犹太人，那是根据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他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司和献祭，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卢菲尔来，带有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所以一期之内，他与以色列啊，七年大灾难头三年半，他与以色列签订了合约，声称保护他们，就是把他们骗了。一期之半的时候，他就进到神的殿中，自称为神，说他就是神，以色列是。”真正信独一真神的是不会拜偶像啊，所以他就疯狂迫害他啊。我们知道主在这个升天后啊，这个公元33年升天后约60年之后，这个把这个一些启示给了在流放到拔摩岛的老约翰，老约翰写下了这个末后七年的大灾难的一些细节。这个末后七年大灾难的细节就是老约翰在启示录中写下来了啊，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一个纲，后边的启示录这是个细节，添到里边去了啊。那么这个告诉我们哈，这段时间我刚才说了，犹太人要遭受到空前绝后的大逼迫，从敌基督而来，这个信主耶稣基督基督徒也要遭受同样遭受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因为这灾难，主耶稣说，从创造世界直到如今，从来没有过，后来也并没有，所以这个灾难是空前绝后的。但这启示录这本书，它的结论就告诉我们，不论在不信者的眼中，我们看到敌基督是何等的雄才势大，这个狐假虎威、霸道专横啊，任意而行，这个以色列这个族，还有神的儿女们啊，基督徒啊，是如何的毫无抵挡的能力，似乎是弱的不行了，但神仍然以他超人的大能来保守他们，特别是指以色列这个国，并且至终要把魔鬼、敌基督和假先知这三合一的邪恶势力给消灭，扔到火湖里去。所以神终要得胜，那就是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句话谈了两次，在启示录十一章后边，24位长老匍匐敬拜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所以那个国啊，世上的国，它是一个单数，the kingdom of the world，是指什么呢？是指敌基督所统辖的一个最黑暗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个单数，被主耶稣基督的国所取代了，也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一块石头从山而出，非银手而造，他打到了这个大银像啊，但以理这个第二章打到了大银像那个角上，这个像就什么呢？就灰飞烟灭了，啊，就像这个禾场上的糠婆被吹得看不见了。这个山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一个什么啊？这个石头成为一个大山，充满天下。这个石头就是指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充满了天下啊。一会儿我再谈啊。 所以你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就说啊，给这个解梦的时候就说，当天下列国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并必另立一国，这国永不败坏，也必不归于别的国。这个国什么呢？啊，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而且这个国什么呢？要存到永远，存到永远。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这个世上的国啊，政权都是更迭啊。今天川普当选了哈，然后下次还有别人当选，政权在更迭。但是主耶稣来，他这个国是不变的，直到永远的，从千禧年国度一直到永世。我们盼望主的国降临啊。那虽然这个有些弟兄姐妹说啊，这个川普当选，我们很高兴哈啊，但是你要切记啊，三个教导你要切记：第一，废王立王，改变时候和日期都在乎耶和华；第二点，保罗说，不管谁当权，你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为君王也是如此，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为君王也是如此。为什么呢？能够让我们平安无事的度日，敬虔端章，我们更好的传福音，这是好的，在神看是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第三点，你要切记，你要把最大的欢呼、最高的喜乐、最大的这个盼望、欢呼归给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心腹，他是新郎，对吧？那心腹哪有不得不盼望新郎早点回来的呢？我们吃圣餐就是盼望这个新郎早点回来，对吧？你吃圣餐就是主耶稣，你们是为了纪念我，只等我来吗？对吧？啊，所以你是心腹嘛，啊，你要盼望这个新王，这个新郎来到接你，你要和他一同做王，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你要把这个欢呼给他，不是给世上这个某一个的这个情况哈，啊，当然了，川普他是这个，我看了这个他是基督徒啊，我们觉得哎，纵然他是信主的，我们为他也感谢主，是吧？啊，但是最高的欢呼是这个啊，你是盼望你是新基督的心腹啊。他要娶你，要参加天国的宴席嘛，是吧？那你能不能把最大的希望给了那个呢？最大的盼望给了属世的呢？不应该的，切记这一点啊。那么我们来看哈，就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这些经文哈。那么这个十二章，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呢，一到六节啊，这里介绍了我们三个要角，一个就是头戴十二星冠冕的妇人啊，身披月亮。身披太阳，脚踏月亮。第二个就是一条大红龙，第三个就是这个妇人所生的一个男孩子。那么关于大红龙呢，圣经有自解哈。你看在十二章九节说，那大龙就是古蛇，名叫撒旦，又叫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么古蛇就告诉我们，他曾在最早的时候在伊甸园欺骗了我们的始祖，使他们犯罪啊，所以保罗对这个事情记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在给哥林多信徒这个写的信中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像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恐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像基督所存那存于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引诱夏娃一样。”所以他记得非常清楚啊。那第二呢，这个说是他是魔鬼，就是说他是毁谤者，毁谤者啊，在神面前毁谤我们。那说他这又是撒旦，撒旦主要指他是抵挡主，对抗神的那一位啊，迷惑普天下的是指他的欺骗的能力巨大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说啊，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为奇啊。那么在圣经中，这个魔鬼又被称为这世界的神和这世界的王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魔鬼是这世界的神。他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心眼不要耶稣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基督本是神的像。那么保罗在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和十四章两次提到魔鬼为这世界的王，约翰福音十二章啊，主耶稣说，这个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吸引我。今天有很多很多人被主所吸引，他的话得以应验啊。第二，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临别之言， 从十三章以后都进入到临别之言啊。这里主耶稣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我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什么，因为这世界的王要来，他在我里边毫无所有，在里边毫无所有啊。那么老约翰在这个十二章三节说，他看见这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啊，这个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啊。所以这个颜色，大红龙呢是红色的，红代表什么呢？红代表罪啊。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这个先知这样说，耶和华说，你们的罪随像朱红必变成雪白，随红如丹焰。大家什么叫丹焰吗？丹顶鹤上那个红点，丹焰必白如羊毛。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我们看到兵丁戏弄我们主的时候，就给他披上了什么呢？朱红色的袍子，戏弄他。那正代表了什么呢？这个主耶稣在担当我们的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受的痛苦啊我们得平安，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朱红色啊代表罪啊。那么这个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在评论撒旦时，他说啊，这个撒旦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因为他没有真理，他本来也是说谎的，又是说谎之人的父啊。那么撒旦从起初杀了谁呢？撒旦在起初在伊甸园杀了亚当夏娃的属灵生命，大家知道吗？他杀了他的属灵生命。但是由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他们蒙了恩，因为上帝出于上帝的大慈爱和怜悯，神为他们做这个杀了这个杀了动物，用皮子做衣给他们穿上，这个动物很可能就是这个羔羊。所以那个时候神杀了个羔羊，预表了两千年以后啊，预表了很多年以后要来到我们世间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实价，担当我们的罪，救赎我。为什么说是一个羔羊呢？因为启示录第十三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拜谁？就是拜兽，拜假基督啊，拜敌基督，拜这个魔鬼。所以你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是杀了一只羔羊啊，上帝杀了羔羊啊。那么他又起初又是说谎的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哈。那么红色啊，他骗了亚当夏娃哈。那么红色也象征着魔鬼，他是嗜杀残忍啊，如这个第二任那匹红马啊，就预表着战争，一匹红马出来啊，拿着大刀，就是预表着象征着战争啊。所以就是魔鬼啊，嗜杀残忍啊。那么七头十角呢？那么这一点呢，我不展开来讲了，因为时间不够。它需要结合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十八章啊来一起来看啊。那么但以理书第七章七节谈到，他看到一个第四个兽从海里上来，甚为可怕，极其恐武有力，啊，有大铁牙，把吃的东西嚼碎，用脚践踏。这个兽头上有十角啊。那么这个总之这个多头啊，七头并不代表智慧，它只是它大有权势啊，七是一个指实指的，所以它有实质性的威力啊。它的冠冕是王冠啊，这个头上戴这个七头上戴着这个七个冠冕是王冠啊。那么它呢主耶稣称它为这个世界的王啊。那十角呢表示它这个出于它罪恶的心，它会毫不留情的运用它的权力啊。所以在圣经中，角指能力的意思，它有义人的角和恶人的角，义人的角和恶人的角啊。我们看到启示录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有七眼和七角，就是神的七灵往这个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角啊，完全主耶稣有超然的完全的大能。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看到哈拿赞美主的时候，他说啊，这个说啊，这个哈拿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因主的救恩欢心啊。这个诗篇七十五篇这里讲到啊，恶人一切的脚耶和华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啊，神要把你高举啊。 所以我们看到虽然魔鬼看似威力很大，但是我们不用惧怕，因为老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五章告诉我们，纵然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那住在我们里边呢，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住在我们里边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坚定靠主啊。那么启示录十二章四节，老约翰说啊，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啊，这讲的是一段史前的历史啊，因为结合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们来读的话就明白这一点。我们知道撒旦啊是一个高级受造天使，但他因为不守本位反叛神，那么他受到了神的惩罚，就把他从天上的伊甸所赶出来了。那么约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随着他一同堕落了，所以他被称为魔鬼、魔头，这些堕落的成为鬼魔或邪灵，跟着他一起堕落了啊！我们说这个他堕落，他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太阳系，来到了地球，摔在地上，是灵界的事情啊。魔鬼，这个他有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路西法，路西法，这个以前路西法什么意思呢？路西法就是传光者，传光者，他以前是在天上，像比他低级的天使传授关于神的知识，叫做传光者。那么，但是他堕落了。他没有堕落之前是受高的遮盖约柜的基路派，高级受造天使基路派。啊，他圣经说哈，他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他中间查出不义来，在他中间查出不义来，神监察人的人心肺腑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说，受高遮盖约柜的基路派，就是他是站在神后边那一位，但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有那么一刻，他起了邪心，他想升到天上去与至高者同等，他想抢夺神的位置，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所以把他摔下去，最后还要把他摔到什么呢？把他扔到地狱中去。好，我们这个在这个刚才的十二章啊一到六节经文中的另一个角色呢，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圣经说他是用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啊，这个是应验了诗篇第二篇110篇和民数记24章的预言。铁杖是主我们的统治的时候，他是以公平和公义来兼顾他的国的，是兼顾稳定，并非是专制霸道啊。所以以赛亚书啊这个第9章说我们的主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固稳定，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啊！所以这个诗篇110篇也说到，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啊，你必在你的仇敌中掌权。当他掌权的日子，他的民要多如清晨的甘露，是甘心牺牲自己。我们到主面前都是甘心牺牲自己，今天我们侍奉都是甘心为主摆上，这是得主喜悦的啊。所以加上这个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以后要掌管大权啊。诗篇72篇说他要执掌大权，他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撒迦利亚书也说他要对列国讲和平啊，所以在他的掌权的时候，天下是和平的，没有战争，他必止息征战的弓。大家可以看撒迦利亚书第9章啊，必止息征战的弓啊。我已经讲过千禧年国度的十大特征了啊。那么这比说呢，这个妇人生了男孩子，龙就要吞吃他啊。这个妇人是指以色列啊，龙要吞吃，就是指魔鬼要从耶稣出生的时候就要把他杀死啊。那么这个我一会儿再讲啊。那么妇人为什么成为以色列呢？就我们按照罗马书第9章。那里说啊，他们是以色列人，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幼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所以他是从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这个出来的啊。那么说这个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老约翰在此特别说明啊，他用了主的一个从主的出生到主的升天这个两个一头一尾，涵盖了主的 他的侍奉的生平，所以主完成了父神所交付他的圣功，复活升天，回到宝座那里去了啊。那么这个第十二章第六节就谈到了哈，这个这个妇人就逃到了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啊。那么到了第六节的话，作者回到了末世的这个七年中的后三年半这段时间啊，是对未来的预言啊。那么在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中啊，我们说七年都是大灾难，以后三年半为高潮。那么以色列要蒙神奇妙超然的保护，他到神给预备的地方啊，就讲的这个是用旷野免遭敌基督的毒手和民族灭顶之灾啊。那么这个旷野我们不十分清楚那段时间旷野在何处啊，但是我们从旧约所记载的和他所代表的意义却十分明确啊。我们看到在旧约以色列人能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下被救出来，完全是出于神超然的大的能力和恩典的啊。埃及当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有最强大的军队，所以以色列人想逃离法老的统治是没有丝毫可能的。但神急着降下十灾，急着红海的分开和合拢，拯救了在埃及为奴400年的以色列民族，又把他们带到了旷野。在那里上帝用玛拿和水鹌鹑供应他们，因此旷野代表着神的同在、保守和供应，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妇人哈，老约翰在十二章一节说，说看见天上出现一像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冠冕啊。我们说这个冠冕和刚才我们说那个龙头上的冠冕是不一样的，那个是王冠啊，带世界的王的啊。主耶稣说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但这个冠冕是指是一个草冠，是指我赛跑得胜的冠冕啊。那么这个撒迦利亚书九章曾说过哈，他说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他们这个像他冠冕上的宝石啊，必看这个他的民像冠冕上的宝石。所以以色列民不光像冠冕啊，头戴冠冕，还有宝石啊，这说明神十分珍爱他的旧约的选民，或者说他的选民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十分珍爱他啊，因为他要在他的地上被高高的举起，闪闪发出光辉啊，他的恩爱何其大，他的勇美何其盛，五谷壮少年，新酒养处女，大家可以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所以神十分珍爱他的选民以色列这个民族啊。那么关于这个心腹呢啊，大概有六种解释，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我只谈一下我所认同的，就是他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三章，说耶和华说我做你们的丈夫。第一点啊，他是妇人妻子，耶和华说我做你们的丈夫。第二，何西阿书第二章说何西阿书二章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爱、公平、怜悯、慈爱聘你归我。以赛亚书54章5到6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所以以色列这个妇人是耶和华的妻啊，妇人。第二呢，我们看创世纪的第37章约瑟的梦，和耶利米书第31章关于日月星宿啊这个规律的这个经文，我们这两处经文证明这个妇人就是指以色列的民族啊。约瑟在少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啊，梦见这个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他下拜，然后他告诉了大家，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呢？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兄弟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但是我们看来，后来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雅各带着全家到埃及去讨粮，那么讨粮的时候呢，他们真是向约瑟呢来下拜了，是吧？那么这个我们说哈，这个十一个星，这个妇人的十一个星，这头戴十二星冠冕， 这个就是指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这个约瑟呢，十一个兄弟加约瑟自己就是十二个支派，头戴十二星冠冕。那么太阳和月亮呢，就是预表的，旧约就预表着这个雅各和他的妻子啊，以色列的先祖啊。所以呢，这个是指以色列族啊，这是两个啊，这是第一个啊，有力的说明。第二个就是以赛亚书三十一章35到36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先知说，那时啊，先知替神说话，那时太阳白日，那时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澎轰的。是海中波浪澎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你要把这个定力废掉，以色列这个国家就灭掉了，永远不在我面前成国了。啊，所以这两处是强有力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妇人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啊。那么十二章二节说，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痛苦呼叫啊，这个呼叫啊就是疼痛啊。我们知道，在我们救主诞生前、诞生后啊，并升天后，一直到今天，以色列都有许多艰难痛苦的临到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魔鬼要苦待犹太人。第一，因为弥赛亚要他们中间出来啊。那么弥赛亚升天以后，魔鬼应该要千方百计苦待犹太人，逼迫他们毁灭他们。因为我们的救主要再次回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要回到他本族当中，拯救他们，惩罚魔鬼，刑罚魔鬼。那么魔鬼就是要把以色列的族灭掉，让你回不来，你也惩罚不了我，让你的预言不能够应验。另一方面，当我们主升天以后，教会队接力，魔鬼又迫害了神的教会，就是基督徒，他一定要破坏基督徒。一定要逼迫杀戮基督徒，迫害他们啊！因为我们也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所以至终最后的时候，基督徒和犹太以色列这个民族要合而为一。你在启示录看，那最终要合而为一了。在七年大灾难中，敌基督要用一切权力，因为他是魔鬼的全权代理。换句话说，魔鬼要撒尽他浑身的毒液，要做最后的挣扎，要把以色列这个国这个族要灭掉，把一切基督徒信主耶稣基督的也都要铲掉，所以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先知以赛亚在26章说，这个指以色列人哈，这个妇女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中喊叫耶和华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用这个比较哈。那么我们在历史上看一下，撒旦是如何残酷逼迫啊异人啊和以色列族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啊，我们看一下历史事件啊，我们看历史事件啊。那么首先就是该隐杀了他的兄弟异人亚伯，这是历史事件。魔鬼的策略就是阻止异人的后代延续啊 ，continuity， 阻止他的延续。那么神的计划是使赛特出生。是亚当夏娃又生了赛特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该隐的这个后裔与赛特的后裔通婚，也就是敬虔的与不敬虔的啊通婚，混乱人类的血统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基督徒哈、啊，你们信与不信的本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所以你的儿女是基督徒，不能找不信的啊。那么我们看撒旦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让地上满了强暴。终日所想尽都是恶，那是败坏了的世界。所以洪水来之前就是地上满了强暴，人终日所想尽都是恶，是败坏的世界。那么我们看到神用大洪水，神的计划，神用大洪水灭了当时的人类，保留了一人挪亚一家八口。神要保持纯正的血统，因为弥赛亚必须出自纯净的血统啊。那么我们看 B 点哈、啊，就是后来人继续堕落，建了巴别塔。那么魔鬼的策略就是用人的合一啊，口音言语一致来反叛抵挡神。那么神的计划就是变乱人的口音，分散人类，呼召了列祖。那么我们下面看这个历史事件，就是亚伯拉罕啊与撒拉 和这个夏甲生以实玛利啊，我们知道萨拉不怀孕啊，但是呢，魔鬼就利用亚伯拉罕的软弱啊，他听了萨拉的话啊，错取了夏甲，那么利用亚伯拉罕软弱制造了家庭纠纷，破坏神的应许啊。那么神的计划就是啊，让萨拉啊这个生了以撒，应许之子以撒出生，那驱逐了夏甲和以实玛利。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哈。啊，所以呢，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亚伯拉罕一时的软弱，听了萨拉的话，那么这个今天呢，阿以的矛盾和他是有联系的啊，以色列和奥莱伯国家的矛盾和这个是有联系的啊。那么我们看第七点啊，就是历史事件上，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多年，撒旦的策略就是法老要杀死以色列的男孩男婴，以此消灭以色列这个族啊。那神的计划就是兴起摩西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啊。那么下边呢，就是说我们当看这个以色列族啊，在埃及统治时，这个恶宰相哈曼要彻底除灭全部以色列民族啊。这个在主前的490年到480年哈、啊，那么这是个历史事件哈、啊。那么撒旦的策略就是消灭犹太民族，阻止弥赛亚的降生啊。那么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就是使以斯帖成为波斯王后，解救了以色列的民族啊，所以今天这个以色列呢有这个节日庆祝这个节日啊，在亚达月啊庆祝这个节日啊，叫做普尔节啊，在亚达月普尔节啊。那么地点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就是希律屠杀男婴啊，我们看到在这个马太福音记载二章记载哈、啊，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呢，这个没有啊，这个找到耶稣，所以他讲这个伯利恒并四境所有男孩，凡2岁以里的尽都杀尽了啊。那魔鬼的策略就是要杀死婴孩，救主耶稣啊，就是大红龙要吞吃那个男婴啊。刚才我们讲了啊，那么神的计划就是啊，保护约瑟、玛利亚带着孩童耶稣逃离埃及啊，这个避难到那里去避难啊，躲开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主的生平，在主在传道的日子哈、啊，这些历史事件哈、啊，这个我们看到魔鬼的策略就是屡次试探主，使他犯罪，从而使救赎计划失败。那么主依靠圣灵的大能，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没有犯罪，所以主成就了救赎的大功，是凡信者得拯救的坚固保证。那么我们看下边的第一点的哈，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在主后70年，这个罗马提多将军率兵啊来到了耶路撒冷啊，他烧毁了圣殿啊，屠杀了这个至少100万犹太人，遭杀戮啊。那么在主后的132-135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又镇压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的啊，镇压了犹太人的叛乱，有科格巴和阿基巴阿拉比所领导的这个反叛啊，就是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啊，这主要跟信仰是有关的。那么在这两个大的杀戮这个事件这个中间发生一些零星的杀戮，这一共有至少有150万犹太人啊被残害杀死，当时犹太人的人口在全世界只有600万啊。那么以后从公元的135年之后，犹太人就开始被驱散了，到啊赶离圣地，向全世界流散啊。那么这段时期呢，英文的专有名称叫 Diaspora 啊。那么撒旦的策略就是说，这个以色列民族要他成为一个，让以色列民族成为一个无国度、流浪的民族、四处漂泊的民族、流散的民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使他们消化、消亡、同化，不再成国了啊。根据诗篇83篇啊，这些恶人就说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纪念。但是诗篇83篇已经说了，他们必报羞蒙愧，若不悔改，必然灭亡啊啊！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恐怖组织就是要把以色列铲除的，你们听到了吗？啊，一样的，一丘之貉啊。那么神的计划就是说，使以色列人在这段时间被磨难啊，那么他在流离的过程中啊，他们将独一真神的信仰带到全世界，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会堂。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 以色列从世界全世界上135个国家回来，在97个国家也建立了永久的公会会址，就是有会堂，独一真神的信仰带给全世界。那跟中国有联系的就是说啊，他们在公元的啊这个1104年左右，就是北宋的宋钦宗、宋徽宗、徽宗左右，徽宗、钦宗啊都被掠到这个东北去了哈，被这个金人哈这两个皇帝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来了。那后来在公元的1163年，1163年在开封，金朝统治的时候啊，在开封建立了第一个犹太会堂。犹太会堂啊，他的总主教叫做马伍思德，长教马思德啊，长教伍思德，他的名字叫长教伍思德啊，这都有记录的啊，在开封建立了犹太会堂，这个叫大定三年啊，这个金朝的啊。那么之后呢啊，他们在你看在这个在哈尔滨、在天津、在上海都有犹太会堂的建立啊，在中国啊，在天津啊，你看他们在这个1899年这个第一个一个犹太人来到了哈尔滨开面包房，叫德里金兄弟俩，直到1986年的最后一个犹太人在哈尔滨死去，这长时间算起来是有85年在哈尔滨，他们建立了4座犹太会堂。四座犹太会堂在哈尔滨啊，这个2003年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副总理叫奥尔穆特，埃尔华的穆尔穆特啊，这本书《哈尔滨犹太人》这本书的序就是他写的，他在2003年做以色列的这个副总理，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在今年的6月他来到澳洲，在 ABC 电视台采访他两次，就 7:30 采访他两次，我看了，就这个人啊。他的祖父母就葬在哈尔滨，一共在哈尔滨葬了3173个犹太人，他的祖父母就葬在哈尔滨，葬在哈尔滨黄山犹太公墓啊。那么他的这个后代成为以宗友好协会的会长啊，以宗友好协会的会长。那么这个犹太人来到了中国，那还有一部分在天津，还有一部分在上海。在上海呢啊，来的比较早，是在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在1845年的这个第一个来就是沙逊家族，沙逊啊家族啊，这个沙逊家族啊，这个很有经商的能力啊，所以经过50年的奋斗啊，这个沙逊、哈同和这个加道里这三大家族成为上海滩的首富，也是中国的首富，当犹太人成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 啊，大家知道罗斯柴尔德吗？罗斯柴尔德这个家族啊，在19世纪控制了欧洲的经济，在欧洲有六大犹太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欧本海默家族、希尔曼斯家族，还有其他的这三个，控制了欧洲的经济。欧洲强国没有他们的资助，发不出债券来。所以这个沙逊家族，它成为什么呢？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吧？他的总裁来了，他可以直接去见宋子文的。当时说宋子文吗？大家知道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买了大量的1927年蒋介石发的公债，国民政府的公债，沙逊家族买了啊。那我这个不多说了哈。犹太人非常能够经商啊，他在这过程中他操练了经商，但他在上海建了7座犹太会堂，在香港有犹太会堂，至少有3座。今天犹太人啊，我说天津也有，但是保存最好的档案，保存最好的呢，就是哈尔滨的犹太档案，上海的遗失了，天津的很小部分。在香港有犹太会堂，现在香港大概有2000多犹太人，有3座，至少有3座犹太会堂。在中国的犹太人，你像开封最早来同化了，啊，后来有一部分回去了啊，长着中国人面孔，那其他的就离开了，后来就离开了啊。那在中国的犹太这个人啊，大家知道犹太人进入中国以后哈，成功有过一次最大的政治的游行示威，在1947年4月份，英国当时控制圣地，控制耶路撒冷啊圣地啊，那么他处死了4名犹太独立的武装分子，引起了世界犹太人的抗议。那么在上海呢，就有8000犹太人 叫上海犹太社团，举行了一个抗议政治性的示威，抗议英国这样做。在上海，在1947年的4月22日，在1947年4月23日，在一个大陆报叫 China Press 登了这个报道。大陆报是在马来西亚，总部在马来西亚的，叫 China Press 啊，登了这个报道，8000犹太人上街集会抗议啊。但到1948年，犹太人就复国了。所以这是自犹太人入华以来，几千年以来第一次最大规模的犹太人的集会啊。那么我们这个。知道哈，犹太人啊，在这个过程中，神也保守他们，他还有很强的经商的能力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哈尔滨的犹太人，他后来跟着日本占领东三省以后，日本败了以后，回到了日本啊，撤回了日本。他跟日本人撤回到日本以后，他在公元2003年时，他在日本的财富榜上排名第五位。他能经商啊，为什么能经商呢？神保守他。申命记第八章有一句话。第八章大概17节说，你不要心里说这财货的能力是我自己得来的，啊，他说是我的力量，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杨氏直义啊，因为他一直赐予你发财的能力，哎，为要坚定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就如同今日，所以他一直赐他们，这个叫 irrevocable。就不撤回的神的话语，赐他们这个能力。为什么？为了以后复国，为了以后以色列要建国，所以让他们这个有这个经商的能力啊，有经商能力啊。那我们继续看历史事件哈，在这个希特勒疯狂的迫害屠杀犹太人，这个在这个二战中，他有600万犹太人被害，还有150万的儿童啊，这个。历史事件哈，撒旦的策略就是消灭以色列这个族，使圣经末世的预言不能实现啊。但是我们看神的计划，拯救以色列人，坚定与其列祖所立的约啊。那么这个以色列人于1948年5月14号复国了，应验了先知但以理的预言啊。那我不展开讲了，这个预言非常的准确，先知但以理的预言，先知但以理预言，神让他左卧390天，右卧40天，担当。以色列和犹大的罪，这加起来430天，一天等一年就430年。那犹太人呢？这个被掠70年回来，减去70年，那么剩360年。那么360年他就应该复国了，就是从主前的586年，他的国家灭亡，失去祖国控制权，成殖民地了。他到过了360年就复国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呢？要等了2520年才复国呢？这里面计算非常准确，为什么？因为他们回来的只是少数，所以他们罔顾神施行大能的手要拯救他们，让他们回来，他们留在了拜偶像的巴比伦。那么根据申命记，神警告他们，根据申命记的第28、26章，申命记的这个26章啊，如果说神说啊，提了3次，如果你们不听，我就要罚七倍，罚七倍啊。那么你用360呢？啊，你要乘7，就是2520年。2520年，这个是圣经年啊。我们说哈，这个如果换成太阳年呢，就是2484年啊。那为什么呢？因为360年呢，这个乘上这个，这个你要说2520年乘上360天啊，就是犹太历的360天，就是90万7200天，那90万7200天被这个公历太阳历的365天，365.25一除呢，就到了2484年，就是公历啊，2284年，你去减多少呢？减去536年，536年是他们第一次回到圣地的时间，在那儿的时间，第一次回归圣地的时间，一减就是到1948年，就是第二次回去，第二次复国的时间。非常准确，还有圣殿被毁，都是在相隔656年，都是在同一月同一日。这个圣经是奇妙的数字，我没有时间，以后再跟大家详细分解这些哈啊，他们而且1948年复国年是这样准确，月都是准确。他们第一次是在逾越节，公元前的536，在逾越节在那里庆祝逾越节了，到了圣地。第二次。 也要在逾越节前后，也是过了逾越节就复国，在五月份就复国了。本来是在十月的，为什么到五月呢？英国人先撤走了，有意见先撤走了，他们复国了。神的应许，神的这个大能智慧，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的啊！我们感谢神哈。那么复国哈，那么我们说哈，以色列1948年复国了啊。那么我们说啊，这个从这样看哈，两次世界大战为谁而打的呢？两次世界大战是为以色列打的，啊，打完以后以色列复国了啊，神的计划。所以1967年，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将军叫做戴阳将军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国欢呼哈，因为他们这个圣城，自从哈德良在公元135年把他们驱走以后，这个圣城就再没回到犹太人手中。当他们回到的时候，非常欢呼。这个戴阳就写了一个条子啊，写了一个条塞在那个西墙里边。你们知道，大家很多人看到很多人的写个小条塞到这里边吗？特朗普也塞到里边，教皇也塞到里边，他也写了1967年，写什么字呢？引用诗篇118篇的话，什么话呢？这是耶和华的作为，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诗篇118篇，就是神的计划，回来了，没有人能阻挡。我若行事，谁能阻挡呢？先知以赛亚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若行事，谁能拦阻呢？没人能拦阻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次啊，再来的时候，主再来之前有两次战争，一个就是七年大灾难之前的，七年大灾难开始的哥哥马各之战，以赛亚以西解书38、39记载的。之后这场战争就是哈米丘顿大战，之后主耶稣就建立了。主耶稣就来了，带来千禧年国度，做全地的王。所以刚才戴阳将军引用这个诗篇118篇呢，主耶稣也引用了。主耶稣怎样引用的呢？他引用前面那一句，就是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啊，我告诉你们，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这叫跌碎啊，谁掉在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就要跌碎，这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砸得稀巴烂。这石头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刚才讲了那个大金像，这个石头从山而出，非银手而造，砸在这个大象的身上，砸在脚上，这个就灰飞烟灭了，就是外邦的国被他取代了。主耶稣带来了千禧年的国度啊，所以这些都很重要啊。我们看到啊，那么我们马上快一点啊，就结束哈。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啊，在后边12章13节说啊，我们回到这个12章13节哈，龙就逼迫那生男孩子妇人啊，这个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那妇人，他就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啊。所以关于旷野我已经讲过了，一载、二载、半载就等于1260天啊。为什么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他呢？这样我们回到出埃及19章。那里神告诉以色列会众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啊。所以神藉着奇妙的大能，超自然的行为，把他带离他们，脱离了法老的毒手之害，过了红海，到了西乃的旷野。那么在世界的末了，上帝要同样用超自然的能力保守他们，免遭敌基督的毒手和全族灭亡的危险啊。那么第12章15节说，龙啊，这个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出来的水啊，原文作河啊。所以这个蛇呢，就是大红龙啊，它在妇人身后，说明呢，它在追赶杀戮以色列民族的时候，采用了最狠毒的手段，从口中吐出水啊，就是说要把它全面的消灭，一个也不留掉啊！所以这个描述告诉我们，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魔鬼将尽全力的消灭以色列这个族啊！利用敌基督、假先知这个三合一的啊，魔鬼、敌基督、假先知三合一的邪恶势力，用当时啊，可能那个时候最先进的、最残忍的武器进攻以色列族啊，要全歼这个此族啊，从而阻止弥赛亚的荣耀降临啊！但是我们看到哈，这个上帝帮助他们，这个把他们阴谋破坏了啊！我们一般小时候看这个舞龙啊，高潮的时候 从龙的口中又喷出火焰来，你们看了吗？喷出火来哈。那么这个说呢，它喷出的是一个水，如汹涌的水来啊。但无论是火还是水，中国人常言说，就是说水火无情啊，把这个水又比作成洪水猛兽哈、啊。可见这个魔鬼他的本性是凶残、冷血、嗜杀的啊。那么第12章16节说，地却帮助妇人开了口，吞了从龙口或者蛇口吐出来的水啊，地吞了啊，这个哈、啊。所以这完全超于神超自然的大能的保护哈、啊，神奇妙的拯救啊！我们看到这个月初啊，西班牙发生大洪水啊，损失很大。哎，那时地没有开口啊，要开口的话损失很少哈、啊。但是我们在民数记16章啊，我们看到这个当可拉党一伙人叛变的时候，神就让地开了口，把可拉党这个叛变的人就吞下去了，然后又合拢了啊，就是属于神大能的作为啊啊！反叛的人就这个结果哈、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在末世的时候，这种情况到底怎样发生？或许神急着一场大地震，使以色列的地形发生变化，用地形来保护他们，从而使他们免受敌基督毒手啊！但总之，这一章告诉我们，即使在人看来是毫无希望、毫无这个被拯救的情况下，神依然能够彰显出他的无限的大能，出奇的拯救了以色列这个整个的民族啊！那么12章最后一节就是说。龙就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啊。这个其余的儿女就是指信主的犹太人，还有信主的外邦人啊。龙的怒没有消啊，没有消，没有，还没有消啊。他对这个整个以色列民族不能把他们完全歼灭、一网打尽，他也没办法，因为神有能力保护他们。哎，这个地开了口，吞了他们的。他所吐的水啊，他的凶狠的攻击啊，但他欲向他们发怒啊，这个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只是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所以这其余的儿女就是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啊，所以这里边纵讲一个族群，以色列这个族神保守，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有的神保守，有的确实被敌基督杀害了。因为你在启示录看到啊，老杨看到这些人第七章，这个长老就回答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我们在第五印看到，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灵魂，他们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给我们伸流血的冤，审判住在地上的人，审判住在地上的要到几时呢？”我们在启示录看到第17章看到那大淫妇啊，她手拿这个。哎，这个金杯，他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基督做见证人的血，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此殉道了。但是启示录第14章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有福的。14章老约翰听见天上有人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吸了自己。”圣灵也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不管是哎，你是蒙保守。活着进入到千禧年，而且你为主殉道了，最后复活进入到千禧年，神都有能力为爱他的人进入到他所预备的最好的一个国度中去，千禧年国度中去。因为主说了，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你们不要怕他。我告诉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的就是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投到地狱的那一位，正要怕他。我们感谢主，不管我们是。活着是主的人，我们死了也是主的人，我们或死或生总是主的人，所以我们在世上活的时候一无惧怕，因为主一定赐给你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今天正道就到这里，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求你继续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藉着你的话语得蒙造就，看到无论我们在世上是顺境和逆境。我们都紧紧依靠主，因为只有当我们紧紧依靠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人生充满力量。我们的盼望从何而来呢？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主里边，我们不离弃，我们走正路，要走主指引的路，我们人生就光明，我们也不会因试探而跌倒。求你，求主你恩待我们，感谢主。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好，感谢弟兄姐妹。